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副部长级贸易谈判移师美国，今天在华盛顿举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称，对华为 5G 网络安全问题的评估仍在继续。中国指称美国以华为间谍风险为理由打压中国电信发展。美国16个州称紧急状态法违宪，起诉特朗普行政当局。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中国贸易代表团本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白宫星期一公布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从2月19号开始在华盛顿进行有关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谈判。白宫在声明中说，这次谈判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两国在90天之内进行谈判，着眼点是中国做出对美中贸易有影响的结构性改变。美国在两国领导人去年达成贸易暂时休战的这个协议之后，把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的计划推迟到今年3月1号。如果美中两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在3月2号实施关税上调的计划。不过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他也有可能推迟关税上调的期限，不过他并不愿意这样做。白宫星期一这个发表的声明说，双方会谈牵头人的会谈从2月21号开始，美方代表团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参加谈判的有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总统首席政策顾问库德洛和总统贸易及工业政策助理纳瓦罗。白宫声明还说，在此之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2月19号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进行副部长级的会谈。中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在官方网站做了一句话的新闻发布，称习近平主席的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访问华盛顿，于2月21号到22号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第7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英国对 5G 网络安全性的这个评估仍在进行当中。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得出结论，可以管控使用华为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被管控，这可能使英国成为首个挑战华盛顿针对华为行动的大国。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我们对有关 5G 安全和韧性的正确政策方面的审查仍在继续，审查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还没有做出决定。路透社去年12月报道称，在华为的22份 5G 商业合同中，超过一半在欧洲。华为是英国电信和沃达丰等英国运营商的主要供应商。过去5年，华为在英国的投资和采购上花费了13亿英镑。美国此前警告称，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会带来网络间谍隐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将中国设备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路透社报道，在整个欧洲实施禁令将是困难的。首先，该地区的大多数运营商已经在使用华为的 4G 设备，估计占现有 4G 设备的 40%。用诺基亚或爱立信等华为的竞争对手的设备来升级这些网络， 意味着更多的运营挑战和成本。英国官员指出，由于并没有发现网络间谍活动的明确证据，因此很难证明全面禁用华为产品的这个合理性。英国为德国和法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如何管控华为风险的模式。如果其他国家效仿，华为在欧洲的发展依旧可以维持下去。中国指称，美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其设备对外国客户进行间谍活动，是试图打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美国编织借口以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发展，他说这是虚伪、不道德、不公平的霸凌行径。美国曾经表示，他怀疑北京利用华为制造公司制造的设备针对外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迄今为止，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其说法的确凿证据。华为说，他会拒绝中国政府的这类要求。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在慕尼黑的一次讲话中，警告欧洲国家在寻找开发 5G 通讯网络时，要认真看待可能的中国威胁。他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关键电信基础设施。美国呼吁所有的安全伙伴提高警惕，拒绝那些有可能损害我们的通信技术或者我们的安保系统的企业。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英国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能打垮我们。他说，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不代表世界，因为如果美国不信任我们，我们将更大规模的把投资从美国转移到英国。任正非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华为不值得冒为政府充当间谍的风险，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我本人会关闭公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路透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下个星期三的特金会之前提早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相关介绍。
路透社星期六呢，是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计划于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月25日抵达河内。那我们知道，他与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峰会呢，是计划在27日和28日两日在河内举行。那可以说他是先期抵达越南。那消息人士透露说，金正恩抵达河内后呢，将首先会晤越南官员，然后参观越南制造业重镇北宁省，再前往港口工业城市进行考察。那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呢，也将会见金正恩。那路透社早前的这个报道说呢，金正恩提前抵越，会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在另一方面，据韩联社报道说呢，金正恩的实际幕僚长金昌善周末是现身越南。那他到访了北宁省，引发人们猜测这个金正恩是否会参观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在那里的一个智能手机制造工厂。那韩联社说，金昌善还到访了越南著名的旅游胜地下龙湾。那这个金正恩为什么对越南感兴趣呢？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共产党国家越南从美国的对手转变为亚洲繁荣经济体，可能对金正恩有特别的吸引力。那么下面来听听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奇斯亚尼斯的观点。
金正恩面临的挑战是，你可能有核武器，但作为一个经济体，体量只有福蒙特州那么大，因此如果他要人民繁荣，他自己继续统治很长时间，他就需要进行经济现代化。越南就提供了一个途径。在越南，党仍处于统治地位，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共产党控制，也许在市场方面并不是这样。所以遵循越南模式，既可以让金正恩维持统治，又能让经济繁荣发展。
那卡奇亚尼斯说呢，从历史的角度看，朝鲜和越南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国都与美国交战过，曾经是美国的敌人。虽然朝鲜目前仍然是这个美国的敌人，但是有意愿想要改变想要改善与美国的这个关系。那越南在冷战时期也被一分为二，如同现在的朝鲜半岛。那金正恩，我们知道金正恩这个此前的这个北京之行，也是到访了北京同仁堂的一个制药厂。那时候就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可能是在为朝鲜经济发展取经。那一些分析认为，金正恩毫无疑问会向其近邻，也是他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学习，但不会过度依赖中国。那么再来听听卡奇尼亚斯的观点。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Chinese-North Korean relationship is not the best.
我们需要记住，中朝关系并不是最好的。我认为，金正恩不希望被看作中国的附庸，我觉得他对此是有担忧的。就前景来看，我觉得越南道路对他来说会好一点。不过，我认为他不会完全照搬越南或中国模式，而是会借鉴各种不同的模式。
那金正恩这个访问越南呢，是1964年以来朝鲜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那有分析认为，这个金正恩此行也是为了加强两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朝鲜打前站的人员抵越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呢，则是反映出金正恩渴望利用与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峰会来提升他自己在国内外的这个地位。不过卡西尼亚斯认为，金正恩想要寻求的这个经济现代化，还是要取决于他在去核化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那美国这个朝核问题特别代表比根预计本周将与朝鲜代表金赫彻在河内会面，试图就朝鲜在去核化方面应当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以及华盛顿会相应提供哪些奖励措施达成一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还表示，愿意推迟谈判的期限。与此同时，美中副部长贸易谈判北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今天是美国的总统日，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从过去的几天就在他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当中度假。那么不过在度假的期间呢，他也发表了关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看法。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美国的贸易代表呢，在这个中国做了这个两天的谈判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就表示了说，这次的谈判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呢，今天跟我的幕僚们举行了与中国贸易谈判的重要会议以及电话，还有更多。那么在很多方面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国家有极佳的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以及伟大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那我们知道呢，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个美国的代表团在中国讨论完这个贸易谈判之后，也说，他说原本这个3月2号的这个谈判贸易的期限呢，也有可能会往后推迟。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期限是在这个G20 峰会之后的这个特席会当中所做出的决定的。那原本是说呢，如果在3月1号午夜之前没有能够达成美中贸易协定的话呢，那么美国将会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从原本的10%的关税增加到25%。那我们知道这次谈判的这个目前一直没有办法谈下来的原因呢，有很多的，包括是说特朗普总统是希望中国能够限制美国先进业者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包括商用的飞机、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等等。那么不过呢，中国则是不愿意在这一方面有多加的开放。那么也知道呢，本星期接下来呢，这个谈判的场地要改到华盛顿来举办，中国的副部长级的这个贸易代表人士将会来到华盛顿来进行第二轮的谈判。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了，不管双方的官员在怎么样的谈判签署什么样的文件呢，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等他见过习近平主席之后，他才会做出最后的宣布。那我们知道原本大家众所瞩目的这个另外一次的特席会是希望能够在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到越南河内见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之前或之后这个期间来举办，不过呢宣布了之后却迟迟没有下文，所以现在看起来特席会是不可能了。那么到底是否要等到特席会之后才会有真正的美中贸易的决定出现，我们就要看这个星期这个中方的副部长级的人物到这个华盛顿来，将会有谈判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的追悼会即将举行，当局启动维稳机制限制敏感人物前往。不过李锐逝世的效应却在扩大，所谓五毛在内的左中右各色人群都可能现身八宝山会场内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0日上午，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世纪老人李锐的追悼会预计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一消息海外早已大量报道，中国官媒迄今依然沉默。与此同时，当地对敏感人物已启动维稳机制，警察到维稳对象处上岗。在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哎呦，这警察刚让我给轰走，咬着我呀，就一天，我什么也没干，我也气得我睡不着，我这就看书，早晨我才眯着，我的花圈已经订好了，去拿去，我现在也不让我去送，他们说让我快递，我能快递吗？我他说让闪送什么的，我说不成，我说我就要求他们拉着我去给送到门口去，不成，我现在已经约好一个朋友替我送去。
高一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及前六次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王丹委托他送花篮，不过高瑜在李瑞追悼会结束前将被控制。京城其他敏感人物此时也被维稳。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肯定是要，因为多年以前就是赵子阳先生去世的时候，他当时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就罗列过13个绝对不允许参加赵子阳先生追悼会的，包括包同胡继伟、那个谁杨继绳和我。那现在这一次李瑞先生的这个追悼会，他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虽然说我本人跟李瑞先生没有太多的就私人的这种交往，但是仍然是会被他们罗列在比较需要排拒在外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范围内。
高瑜说，当局对李瑞逝世的处理似乎起了反作用，促使更多的人希望届时前往现场。他说，
我说是草木皆兵，我说我也75岁了，那边都102岁的人了，我的天哪，就到一个追悼会，人明天肯定盛况空前，那他说现在这么一说，多少人都得去。我昨天小学同学是个出名的五毛，还问我什么呢，他们消息不太准确，认为是我下午开，我说下午开什么呀，那么重要的人物的追悼会，我早上8点半，他后来来电话又来问我，所以明天呢左派右派都有人去。真正的怀着虔诚心的我看是一般的人也是很多很多的。
不过胡佳说，李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恐怕不能够和赵子阳相比，民众对其追悼会的关注与参与程度或许有限。
这个他没办法像赵子阳先生当时那个遗体告别仪式一样，有大量的市民要求去参加，因为对李瑞先生的认知度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炎黄春秋的那个群体里，就是有一个群体是比较注重中国的当代历史，然后的话对于这个当代的反思的那个群体中呢，那么我觉得那一批老辈人以及大概对也差不多都是中年阶段的人吧，他们有可能会去这个参与这个就是告别仪式吧。当然有些人是事先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去参与的，他们到时候会根据那个通知的终点啊就去所在地，但是那边一定也是会有警察进行拦截的，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让更多的没有打过招呼的人能够进去参加这个遗体告别仪式。
报道说，被通知不得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等人。张立凡认为，中共担忧89胡耀邦逝世引起的民主运动再现，因此在六四30周年前夕要防止任何自由火花点燃的可能性。对于按部长级规格在八宝山举行李瑞追悼会，一般认为其遗体覆盖党旗可能没有悬念，以大单位名称敬献花圈的可能性很大。官媒随后发表个不大不小、真文卓句的通稿也很有可能。对于李瑞是否有不进八宝山、不覆盖党旗的3点遗嘱，李瑞的女儿李南央和李瑞的遗孀张玉珍持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李瑞归宿是否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将是下一个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资深党员、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前组织部副部长李瑞的去世，引发中国舆论界的热议。 这位前中共高官一生坎坷，早年投身共产事业，中年屡遭党内迫害，晚年呢幡然醒悟，呼吁民主宪政，公开批评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盖棺定论之际，那么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李锐的一生？他是中共的叛逆者还是同路人？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李锐的一生就是他最大的亮点。他说，
李锐一生很漫长，活了101岁。那么他一生的亮点很多，你从50年代他56年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到庐山会议，然后其后又是北大荒差点饿死，秦城监狱这个8年之久的单身监禁，然后以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出，那在个就很积极的支持这个胡赵的路线啊，包括在这个89民运中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对戒严，反对屠杀。六四之后这么那个30年，那他也一直在这个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乃至于一直到这个去年他进了这个病房之后，我们还能听到他这个发出自己的这个声音，坚持宪政民主这个理念是这个越到晚年越坚定。那么一般人，因为一般人来说他的成就主要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取得的，而到了晚年呢，一般人就渐渐就淡出啊。而李锐不一样呢，就是他到了晚年之后啊，他反而做的事情更多啊。那你看李锐做了更多最多的事情，倒是他70-80岁以后就做出来的啊。而且呢，越到以后呢，他还不断这个，一般人老了，他即便也说话也做事，多半都是自我重复。而像李锐这样子呢，还能不停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这个就更不简单。那你看，包括他对很多对中共的历史啊、对毛泽东的评价呀、对体制的评价，那你就看到啊，他在晚年就看的就比他原来就说的就更透彻，更深刻，这也是很重要点。当然呢，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像不只是李锐一个人，也很多所谓这种和李锐类似情况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到了晚年之后反而就变得更精彩。你想，就像这个李慎之，要不是他晚年写了那篇《风雨仓皇50年》，那么李慎之就不成为李慎之。像韦君仪，如果不是晚年写了那本《思痛录》，那韦君仪就不成为这个韦君仪。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是到晚年做出的行为反而达到了他们的高峰，反而成了定义他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李锐在这点上呢，我觉得他也是相当突出的。因为这么说来呢，在我看来呢，李锐的一生你要说最大亮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就是综合他整个的一生，李锐的一生本身就构成了他最大的亮点。
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李锐点出了中共体制内最深刻的一些问题。他说，
李锐应该是中共一段这个高层历史的亲历者，就是从他在这个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件事受到毛的赏识以后，那么他被这个毛钦点作为他的兼职秘书，所以呢他得以参与了一些高层活动。我觉得李锐先生对中共党史有非常巨大的贡献，就是他写了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而这本书呢，是第一次有人从这个49年以后的这个高层决策过程的角度，既是亲历者，他又是会议的记录者，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整个会议这个做了解析。那么这本书使得这个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中共党史的时候成为必读之书，因为这本书的影响之大，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立体的层面上去考察中共 内部的高层的一个内部的政治斗争。
嗯，
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实际在这方面呢，当然另外有一位这个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个李志奎先生，他写了毛的生活的另一面，就是生活的一面。那李瑞呢，但没有像李志奎那样就是跟毛的接触这个频繁而且时间长，但是呢李瑞写了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的事情。
嗯，
这个呢我觉得在这里让他和李志奎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毛泽东。另外就是李瑞在这个他后来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和他的这个著作中间特别提出了，比如在体制内他提出了主要是要防堵，特别强调防堵。然后呢他也提出中国的中心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那么后来呢他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何时宪政大开战。那这些观点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已经点出了中共体制内就是最深刻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1月份推出的宣传软件学习强国智能手机应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据统计，学习强国 APP 目前在中国的苹果和几家安卓商店里都是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甚至超过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平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学习强国 APP 的时尚与华丽程度可以中国流行的任何新闻和娱乐应用相媲美，堪称习近平在线红宝书，把中共个人崇拜和思想控制推进到了高科技的时代。学习强国 APP 精心打造，中共意在引导舆论还是控制思想？那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遭受挫折，学习强国能够另辟蹊径吗？政治宣传花样翻新真的能够寓教于乐打动人心吗？那么在这一期的这个时事大讲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是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通过信息轰炸进入灵魂深处闹革命。他说，
作为体制内的或者党员或者公务员，你不下载不行，它等于有一定的强制性。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都下载了，唯独你不下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见，那这个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下载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呢你说这个学习会出现高潮吗？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高潮。为什么呢？这高潮都是造出来的。
嗯，
没有高潮也能造出高潮。
知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舆论引导是在言论自由市场上竞争胜出，政治洗脑是扼杀言论自由之后的强行灌输。胡平说，
真正的引导舆论，那就是把自己的言论放到言论的自由市场里头，和其他的言论自由竞争而胜出。那政治洗脑呢，那就他首先就是否定这个言论自由，否定言论的自由市场。对不同意见加以各种方式的这个封杀和打压，对异议人士严惩不贷，同时呢把自己的声音强行的灌输给全社会。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认为，这个应用程序呢这个这么热门，显然是人为的强力塑造。胡平说，
学习 APP 这么受欢迎这么热门，那显然它不是出自自然，不是出自自发，而是出自人为，出自这个当局它的强力塑造。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那据我的了解呢，确实这个在这个怎么样 把这个推行下去，那当局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包括很多强制的命令，你像党政机关呐、各级党组织啊，一些公务员啊等等，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那他都必须得下载的啊，必须得有时间去学习的，而且有他要搞积分的啊，那么积分呢，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升迁呢，都有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呢，当局采用了很多这个奖励和惩罚，或者变相的奖励和惩罚，从而呢才造成这么种效果。而尤其是网络，我们都知道，那过去这个当局就在网络上下了很多功夫，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水军、五毛，还有什么网评员，还有网管等等啊。那么在网上你要虚张声势，使得成本很低，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么当局想用这种虚张声势、花样翻新。我想他达到那个深入人心的效果，我当然觉得非常可疑。哪怕你心里有异议，你就有点心虚了，你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我都四面楚歌了？你看别人都是那个调子，那是不是有我这种看法人太少了？那一个人他要对自己看法，他要比较坚定，除了少数特殊这个有很那个少数人之外，多数人他是看周围反应的。如果周围人都附和他，跟他观点一致，他心里就很踏实。如果周围人都说的相反的看法，他心里就有点没把握。
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科技本无罪，就看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科技掌握在中共的国家机器手里，就出了这么一个怪胎。张立凡说，
科技无罪，但是要看掌握在谁手里。现在来看，当然是这个高科技掌握在这个中共这个制度这个国家机器手里，所以呢这个出了这样的一个怪胎其实呢也就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一言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李锐在2月16号于北京逝世。中国政府通知李锐的家人说，他的葬礼将按照正部级的规格在八宝山举行。李锐的女儿说，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旗子盖在父亲的遗体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李锐目前旅居美国的女儿李南央，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上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能接受把他父亲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他说，
我不能接受那个里面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猩红的血腥的旗帜盖在我父亲的遗体上，对他进行最后的侮辱。我不接受这种安排，我不接受这个现实。
李南央表示，他的父亲在1989年六四时曾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楼房里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对人民的屠杀。他说，父亲生前就曾表示身后不去八宝山。他说，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李南央说，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接去盖在他身上的那面旗。李锐曾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是中共自由派人物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几十年当中经历了中共内部的整肃，特别是延安整风，使李锐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李南央表示，父亲生前将自己的手稿、日记等等很多珍贵的资料交给了他，这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并将在今年经由胡佛研究所公布于众。李锐生前的朋友、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的女儿黄潇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锐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年轻时追求宪政民主，加入到共产党，但后来理想破灭。他说，李锐始终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黄潇露表示，在中共庐山会议时，李锐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把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为后人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 留下了历史证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的新媒体行动正在展开展针对千禧一代的网络管控，遏制年轻人不满情绪的蔓延。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跟他们的前辈相比，中国年轻一代的生存环境的确非常艰难。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那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进入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越来越明显，而且近期没有改善的迹象。中国的执政政党最担心的是经济减速对中国青年一代，特别是被称为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群体的负面影响，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高级别官员会议上表示，应该重视民间的异议情绪，管控好网络媒体对中国年轻人的不良影响，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近发生的退伍军人维权事件、高校学生支持工人维权等事件，互联网移动平台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高层人士1月25号视察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新媒体大厦的时候指出，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为此，中国执政党在新媒体运动当中，从千禧一代年轻人当中招聘专家，通过微信、微博和移动报纸等新媒体，用贴近年轻人的网络语言跟他们互动，传达党的声音。有分析人士指出，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年轻一代现在感觉他们的上升空间缩小，工作和生活面临巨大的压力。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认同这种观察，他说：“
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的确，大量的人对前途非常迷茫，再加上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失业率越来越高，就是实际的失业的，而不是官方所宣布的经济的失业率，工作。”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城市，往往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还担惊受怕，担心这个工作没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年轻一代，他所面对的环境是比他的前辈，比在这之前的年轻人，是要险恶的多，或者是要艰难的多。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的高房价、社会流动性不足，加上养育儿女的高成本，中国年轻人中流行一种消极懒散文化。这种文化被认为加重了社会分歧，因此社交媒体任何有关被认为加重社会分歧的真实故事都受到限制。新浪微博一个有200多万粉丝名为咪蒙的个人账户，因为发布了一条属于限制级别的故事而被迫道歉。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努力工作，决心改变他的命运，最终呢却因为贫困而死。这个故事有很多的读者，却被人民日报视为有毒的故事。咪蒙团队本月一号发表道歉信，对故事在网上引发的负面影响进行认真深刻的反省，对所犯错误认真的真诚的向大家道歉。这个团队呢还决定从即日起永久的关停咪蒙微博、咪蒙微信公众号呢，停更2个月。新浪微博咪蒙账号除了道歉之外，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内容。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认为，
那有些人呢，可能总喜欢用所谓的五毛啊、网络评论员等等啊，来营造一种什么气氛，但是往往反而是适得其反，造成一种虚假的、编造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胡星斗说，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的新媒体运动由一个不到10人的小型团队负责，他们都是1980年代 或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一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在沙特阿拉伯王储即将访问中国的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对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中国希望加深同伊朗的战略互信。路透社报道表示，尽管中国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传统上在中东冲突或者是外交当中扮演很小的作用。不过中国近年来一直努力提升它的影响，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访问中国，因此中国需要谨慎地把握平衡。王毅对伊朗外长表示，他观看了扎里夫星期天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上为伊朗权力所做的明确辩护，几亿中国观众也看了。王毅还表示，希望为中国和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和扎里夫在会谈中就伊朗的核问题全面协议交换意见，不过没有详细解释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自从去年退出2015年就伊朗核问题达成的国际协议之后，一直敦促欧洲盟国也退出，并且加紧对伊朗展开制裁。香港权威律师组织大律师公会2月19号发表声明，质疑中国大陆法院以不公开的形式审理维权律师王全璋一案，并且表示这会降低公会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信心。公会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允许法院以不公开的形式审理有关国家机密的案件，但是中国当局并没有透露王全璋一案是如何涉及国家机密的。声明还说，王全璋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而且当局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拘留王全璋超过1200天之后才开始正式审讯。香港大律师公会过去常就司法问题向当局提出质疑，被视为侵犯民主派的专业组织。维权律师王全璋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被捕之后音讯全无，今年1月28号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瑞典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瑞典将向北京派遣一名监督官员，以便更清晰地了解近期在斯德哥尔摩一次由瑞典驻华大使、两位中国商人以及被中国扣押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大股东桂敏海的女儿参与的密会情况。外交部发言人埃德马克说，瑞典外交部事先不知道驻华大使林黛安安排的这次会面，并将他召回国进行调查。埃德马克表示，这位监察员将审视外国当局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活动。此外，已被中国拘押3年多的桂敏海的女儿安吉拉·桂近期撰文说，她在林黛安的安排下1月25号在斯德哥尔摩与两位商人奇怪的会面，他们提出要帮助他父亲桂敏海获释，但威胁他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这次会面，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保持低调，停止接受媒体采访。安吉拉说，当他质疑这个计划的时候，会面的气氛变成非常具有威胁性。安吉拉表示，林黛安大使对他父亲的案子非常用心，不认为他有恶意，但判断力差。规划为瑞典公民的桂敏海曾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和出版商，因为出版一些被中国官方视为政治敏感的书籍，2015年10月在泰国遭到神秘失踪。在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之下，桂敏海几个月之后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上认罪，随后被关押2年。现年54岁的桂敏海2017年10月据悉获释，到老家宁波居住，但是亲友们说他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去年底进行十项公投引发的争议受到各界讨论，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在内的公民团体批评称，台湾现行的公民投票法造成了民主的倒退，亟待立法院进行修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海伦的报道。
19日，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台湾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现行公投法中对于从提案到审查审议再到讨论及实施的规定都存在缺失，造成去年11月24日的公投出现众多乱象，这些团体也提出了修法意见。台湾立法院在2017年时大幅下调公投提案成案以及通过的门槛。2018年底，台湾在进行九合一选举时首次绑定十项公投案同时进行，其中议题广泛，涵盖同性婚姻、性别平等教育、能源、食品安全及国家认同等。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在如此短时间内要民众对十个之多的提案做出决定，这在其他国家前所未闻。
在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审议的机制或者是一些讨论机制，其实恐怕是没有去建构清楚的，所以导致说好像就是用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去通过很多的公投提案，可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只是在宣选是非选择题的这种方式，其实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讨论的一个方式啦。
人权公民团体提出六点公投法修法意见，包括拉长对公投提案的审查审议时间，要求立法行政的主管机关表示意见，纳入违宪审查机制，鼓励公民进行充分审议，正反双方平衡表达意见，以及加强对募集经费的管制和公开。目前对于公投提案的审查时间最长为三个月左右，提案方依据法律需要进行至少五场发表会或辩论会。人权团体认为这样的规定远不足以让民众全面掌握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
好，那所以我想一个优质的一个公投它必须要配合一个优质的审议，好，那这样我们才不会把这个就是说其实直接民主变成是一个就是说其实扼杀我们台湾民主最大的一个问题。
针对如何真正做到公投代表的直接民主，台湾人权促进会的邱依玲强调建立正反双方平衡机制的重要性，并对如何进行宣传和募款提出了具体的修法意见。他说，去年的公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变成拥有资源和钱财的团体利用的工具。不过，不论是人权团体还是法律专家都指出，公投应该只是现有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补充机制，而不应成为解决所有议题的主要方式。
当这些我们认为说这些立法院啊，或者说行政部门，他们其实是我们选出来的人民，他没有办法代表我们的民意的时候，才会去发起这样的一个直接民主的一个公投，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补充性的性质。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法律系教授林嘉和也表示，直接民主不应凌驾于间接民主。
所以呢，必须在制度上去尽量符合这一个目的，而不是的任意去推翻间接民主。所以你可以发现，越民主的国家都是以议会民主体制为主，所以全国性的公投，地方性另当别论。地方性的公投应该让它活泼，比较容易。
目前除公民团体外，民进党、国民党和时代力量等也对公投案修法提出了意见。日前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公投法修正草案也被列入最优先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在交货运输途中因为灌入了海水损毁报废。俄罗斯官员在星期一表示，这批防空导弹已被销毁，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正为中国生产新一批导弹系统。但是中国是否将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防空导弹是否能够按时交付中国，都是未知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军工和武器出口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星期一表示，与中国的 S-400 防空导弹交易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说，导弹本应该全部运往中国，但是在运输途中，货船遭受风浪袭击，船上的导弹系统遭到损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目前举行的国际防务展的新闻会议上，切梅佐夫说， 损坏的这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被销毁，俄罗斯正为中国生产准备新一批的 S-400 防空导弹取而代之。但切梅佐夫没有强调新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将何时交付中国。中国在2015年同俄罗斯签订了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总金额达30亿美元。主管军火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曾经表示，根据合同，截止到明年年末，俄罗斯将全部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从去年年初起开始陆续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但其中的一艘俄罗斯货船去年新年期间在航行经过英吉利海峡途中遭遇风浪袭击。俄罗斯媒体说，当时船上装载了计划交付中国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包括数十枚导弹、配套的雷达系统、指挥和动力系统和配件等。商务咨询报说，防空导弹系统在俄罗斯货船上虽然被牢牢固定，但风浪袭击时灌进了海水，俄罗斯货船当时没有发出求救信号，防空导弹系统受损之后，船长决定掉头返航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如果引用不可抗力条款，俄罗斯可不对导弹受损事件承担责任。目前的问题是，俄罗斯或是中国将由谁来支付导弹受损报废的损失？俄罗斯为中国赶制的新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交货期是否将会向后推延？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中时常出现意外，除了这次 S-400 防空导弹受损报废事件外，中国多年前曾同俄罗斯签订了大批购买伊尔76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的合同，但合同签订之后，由于当时缺乏生产能力，俄罗斯无法履行合同，最后俄罗斯只好支付了当时现役的一批老式伊尔76运输机来解决中国空军的燃眉之急。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类似的事件不仅发生在军火交易领域，也发生在投资、经贸等双方合作的各个领域，这无疑会使双方合作的气氛受到影响。尼克里斯基说，缺乏管理、无法预测和反复无常是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主要特点，除非克里姆林宫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否则类似的丑闻会一直不停发生。俄罗斯过去一直不愿意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与西方交恶，再加上中国军工业发展迅速，导致俄罗斯在对中国武器出口方面的立场开始松动。 S-400 防空导弹和稍后的苏-35战机交易都被认为是俄罗斯开始向中国出售先进尖端武器的重要事件，中国也是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中国会用 S-400 防空导弹保卫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东风式弹道导弹，此外 S-400 防空导弹也会被用来对付日本和台湾，由于射程远，台湾战机刚起飞时就会受到 S-400 防空导弹的威胁。据报道，中国军队上个月已经对交付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发射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他不会联署有关台湾独立的公投。他说，因为我认为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国家。去年四月成立的台湾政治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上个月他的召集人郭培鸿发表一封致立委公开信，呼吁修改公投法，让台湾民众能以公投的方式对国家前途表示意见。列明在这封公开信的还有前副总统吕秀莲、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叶菊兰以及上个星期四去世的独派代表人物之一高俊明律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证实，他将投入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角逐连任，尽管已经有几位绿营大佬公开的表示反对他竞选连任。蔡英文是星期一在总统专机上接受 CNN 记者马特·瑞弗斯采访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这是蔡英文首次公开表示寻求竞选连任。他对 CNN 说，他想完成自己对台湾的愿景。蔡英文说，现任总统想为国家做更多贡献是很自然的事，也希望完成自己的目标。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二说，蔡英文总统接受 CNN 采访，主要是希望通过国际媒体为台湾发声，让世界知道台湾为什么重要，也向国际社会阐述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在当中的关键角色。由于海关通关的时间被延长至少40天，中国的煤炭交易商停止采购来自澳洲的煤炭焦炭，这导致了其价格下跌。据路透社报道，上海一家交易公司的经理表示，停止购买澳洲煤炭的原因是不知道来自海关的限制会长达多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理说，公司每个月都会购买40万吨来自澳洲的煤炭，在中国海关的通关时间一般是5到20天，但如今可能长达45天。澳大利亚则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上个月从澳大利亚纽卡索港运到中国的煤炭量较2018年12月减少 30%， 纽卡索动力煤的价格跌至每吨88美元。目前不清楚中国海关对澳洲煤炭的限制是否跟两国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挂钩。中澳两国最近在网络安全和对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瑞典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瑞典将向北京派遣一名监察官员，以便更清晰地了解近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由瑞典驻华大使、两位中国商人以及被中国扣押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大股东桂民海的女儿参与的密会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埃德马克说，瑞典外交部事先并不知道驻华大使林黛安安排的这次会面，并将他召回国进行调查。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